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我们宣教的行列。昨天晚上我们是有分享我们到印度的宣教，我们看到真的是只要我们愿意去，主就来保守、来引领、来差遣。今天我们继续来继续我们这个认识圣灵的话题，是从旧约来认识圣灵。上一个主日还记得是讲从旧约认识圣灵是讲的是哪一方面吗？就是说话嘛，是预言。今天我们是从圣灵来，从旧约认识圣灵来讲恩膏。恩膏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话题。好像我的好，在我们那个年代，常常有一个叫什么叫最高指示。最高指示是从谁来的？大概年轻人不知道，我们这一代的人都明白，是吧？从那个毛泽东来的，叫最高指示。所以一个人说话跟你的位置很有关系。这最高指示你看很有意思的，他为了那时候中国吃不饱饭，很穷困，叫大家干什么呢？他说要吃干的，吃稀的少吃干的，你多干活的时候就多吃，少干活的就少吃，然后要半干半稀，再以这个红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哇，这最高指示还管人吃饭，还让你吃干吃稀的。这个当年我看这个真的是毛泽东是什么都关心的人啊。这个最高指示啊，这最高指示啊，这个真的是当时在那个年代人们都会一定会遵行的，哇，天天要学习的。当然在现在看起来怎么了？非常之滑稽，对吗？非常之觉得变成一个脱口秀吧，我觉得可以放在那个里边。真的是那个年代，如果你说这个是不好的话，马上就进监狱了。所以但是圣经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独一的神来对我们说话会是怎么样的呢？所以一个人讲话要被人听，他是有权柄的。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圣经的这个刚才讲这个受膏或者叫恩膏，它同样是授予权柄，但是这个权柄是从独一的神来的。旧约以膏油的膏抹为证，我们知道从出埃及记就开始，摩西来膏亚伦，摩西来膏会幕，让他成圣。说新约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圣灵的江河，新约以圣灵的浇灌来彰显，表现在我们认识到在十字架上主耶稣所成就的救恩，我们认罪悔改，承认耶稣主耶稣为上帝的中保，独一的救主，而且并且愿意借着遵行圣经所启示的、所教导的，我们来生活。所以今天所读的经文，如果没有新约的启示或新约对我们说话，我们真的不知道在讲谁。但是借着主耶稣他自己的引用，借着这些使徒们的描述，我们知道这个仆人、这个受膏者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吧，天父，我们感恩赞美你。如果没有你的爱，没有对我们的怜悯，我们知道我们仍然在黑暗中。但是今天就如经文所说的，我们已经是出黑暗入光明。主啊，我们谢谢你眷顾我们，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主的爱里，我们成为属于主的儿女。我们愿我们今天的敬拜被圣灵恩膏所保守，我们同心合意地来到主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敬拜，我们降服在主的面前，愿圣灵亲自地更新我们，来怜悯我们。我们就这样的祈求仰望，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恩膏在这个如果是动词的话，刚才说了就是一个涂抹，是一个膏抹，就是抹油。可以也可以像撒母耳拿那个膏油倒在这个扫罗或倒在大卫的头上一样。名词就是指那个膏油。在出埃及记和利未记里知道，这个膏油是上帝特别来吩咐制作的，你不可以私自来制作的。它里面的这个特别指示摩西，特别指示这些祭司怎么来用的，只能用在哪里也写得一清二楚。如果人如果胡乱使用，在申命记讲得很清楚，也是那个利未记讲出那个人必被致死。在新约里约翰一书第二章，我们就可以知道 其实这个恩膏就是指向圣灵和圣灵的工作。对不起，下一页。所以那旧约这个受膏者的希伯来发音就是 Mizra， 就是弥赛亚。那希腊的发音就是 Creole， 就是我们叫 Christ， 英文翻译叫 Christ， 就是基督，其实上就是基督。所以讲到基督也好，讲到弥赛亚也好，我们是指什么呀？是指受膏者。那基督徒知道今天这个就是指我们的救主，我们的主耶稣。而且耶稣的名字也是上帝起的，在马太福音说你必生一个儿子，告诉约瑟，他给他起名叫什么呀？给他生的时候给他起名叫耶稣。耶稣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把自己的百姓从哪里救出来？从罪恶中救出来。对，所以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第一个我们知道了弥赛亚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其实刚才读的第61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包含着特别清楚的三位一体的一个真理，主耶和华的灵膏我，包括父，包括子，包括圣灵，已经在那里包括了。第二个让我们知道这个弥赛亚就是主耶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没有新约的教导，刚才说了，我们根本不知道这是指主耶稣。但是主耶稣出来服侍的时候，他就在他的家乡拿撒勒会堂就引用这段经文，就亲自的证明他就是基督。这个记在哪里啊？记得在路加福音第4章第1节，第16节啊，到那里他就进到会堂。我们一会儿再看，这个真的是他就读了这一段的经文。所以但是犹太人怎么了？在会堂里犹太人接纳他吗？不接纳他。然后呢，在路加福音记载，他读完了这个段经文，他说如今什么呀，这个经就要什么应验在你们面前。人们说你是谁呀？你把自己比喻成受膏者，这还了得了？你不就是一个小小的拿撒勒的小木匠吗？你在这里疯了吗？所以那些人就怎么了？要怎么办呀？要害死他，就把他推出会堂，带到他的山上，怎么样？要把他推下什么呀？山崖。回去可以读那个路加福音。所以那个时候人们凡要把耶稣推下山崖，要把他推到悬崖下面，要害死他。所以犹太人是拒绝接受一个人来宣称自己是弥赛亚的。犹太人今天还在，一切犹太人啊，不是所有的，有些犹太人已经信耶稣了，很多的犹太人现在就特别是哈西迪派，他们现在仍在盼望自己的弥赛亚，就是戴那种大高帽子留长胡子的那些犹太人。但是圣经里也说他没有丢弃他的选民，在罗马书，在这个其他的书卷都说极致时候满足，神会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来认识谁是救主耶稣基督。说现在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就承认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基督。所以犹太人，我原来说过，犹太人他们不叫基督徒，他们称为是认耶稣是弥赛亚的这个犹太人，他们的会所叫，他们的这个会堂叫这个会堂。所以另外一些犹太人可能要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再悔改。这个在第7章有12个支派，每个支派12000人，当然那个12000人可以说是一个寓意了，有些人说是史实数，我们不讨论这个。但是那一批犹太人在那个时候应该是悔改的。说今天我们读了经文里，在42章说他必将公理传遍全地。无论这个经文刚才读的公理也好，包括旧约中我们常常读的公义也好，义也好，公平也好，公正也好，政治也好，审判也好，其实这个词常常，公理这个词常常翻译成审判，也常常翻译成典章，是翻译成最多的。其次就是公义和公平，然后就是公正政治，还有翻译成规矩的，在原文都是一个词。当然这也是根据上下文翻译了，因为这和合本是由不同人翻译的，所以大家翻译的时候有自己的这个看法吧。但是这个公理的字根和弥赛亚都是同一个字根，前面几乎是一样的，只是加几个字母一样，就变成另外一个词。公理就是指向弥赛亚。所以我不知道当我 翻到这些原文的时候，我心里真的非常激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样的感受，我们做基督徒是何等的蒙恩呢、啊、我们要怎样的感恩呢、啊、因为现在的世界里常常讲从人间来寻找什么呀，寻找公理，寻找意义，对吧？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对吗？昨天我看鲍勃写了个 Make Canada great again， 就是那个他戴一个帽子就要跟美国对抗了。其实你在人间去寻找这个公理，寻找这个公义也好，寻找好人也好，绝对是枉然的，徒劳的。你一味靠一个Trump， 或靠一个大大，或者靠一个Modi 就可以拯救这个世界吗？这个或者这些世界人就是在打来打去，所以不是公理、真理、公义、公平，包括审判，其实认知到都是从天上来的。包括这个世界的运行，也是因为耶稣基督用他的恩手托住万有。这在希伯来书第一章就说的，如果没有上帝来托住这个万有，这个世界早灭亡了。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只有一位是义的，是讲公理的，但是这位义的按照公理审判的话，人人什么呀，结局是什么呀？是死。因为所有的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他却刚才唱诗歌道成了肉身，是因为爱我们，他被称为基督，被称为以赛亚的耶稣，他自己说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圣经里在讲解他的时候，初期的使徒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所以这也是主耶稣一出来服侍的时候就引用这段经文，以赛亚书的第61章1-3节。有时候圣经好好读的话，好好沉思的话，有时候都是非常震惊的。在第4章一开始是讲耶稣，第一句话是耶稣什么呀，被圣灵充满。第二句话就是什么呀，第二句话就是接受魔鬼的试探。我原来对这句话常常不太，就是一度而过，就是读一耳，但是当上个礼拜我再好好沉浸来，我被巨大的震惊。我们常常追求，要追求圣灵充满，哇，要圣灵充满我，我还有很多的恩赐。但是在圣经里说，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可能你要面临魔鬼的试探，你还愿意追求圣灵的充满吗？或者说，当我们被圣灵充满，以为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可能是一个高峰，你以为可能下面就意味着一个巨大的什么呀，一个打击。因为魔鬼被魔鬼试探的时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想一想约伯，哇，他的儿子们天天吃饭请客，10个孩子，今天到这里明天到那里，结果狂风来了，牛羊也没有了，骆驼也没了，驴也没了，然后连他的子女都被杀掉了。啊，那么敬虔的一个人，他也不理解。我后来当然他说，从前我风闻有你，如今我亲眼看见你。今天基督徒，我说我们被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被算为义，或者被称为义，我常愿意还是用这个词，被算为义，或者说我们被称为合乎公理的人，成为一个义人，不再被定罪，不是因为我们能是个什么好人，能好到哪里去，乃是说这完全是一个十字架上的交换。保罗说的，他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因为信他，他所做的一切就等于我们是好像是我们所做的，我们所做的一切那些恶都归给了他，他就因着我们的恶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替我们的罪死了，他替我们死了，我们却活了。可能我们很少去想这些东西，一个完全无罪的人愿意替我们去死，这个世界有吗？没有，只有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愿意为罪人死。世界上只会有其他的这个什么所谓的好人义人，他的所有东西都是很有限的范围，但是上帝赐下耶稣却是无条件的爱，只要人愿意信，这个恩典就白白的赐下来。所以圣经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昨天十二姐妹也分享了 一段这个经文，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所以不承认耶稣基督的人是自己在定自己的罪。我们在这里不是说那些没信的主的人，我们现在来说你们不好，就是我们多么的希望你们认识这位救主。人不承认耶稣，就是自己在定自己的罪，神的震怒常常在他身上，或者说天天在他身上，时时在他身上。有人都不知道自己被神来震怒，被神可以说在另外说的不好听点，被神来咒诅，自己都不知道。这在多么可怕的事情，是多么可悲的事情。自己把自己送在黑暗里，送在死亡里，要送进死亡里，自己不知道，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有人说啊，这是魔鬼撒旦引诱啊，怎么？这是魔鬼撒旦，其实他做不了什么。耶稣说他已经胜过这个恶者，他只是一个引诱者，他只是一个欺骗者，他顶多的本事就是说的天花乱坠，把人引诱了，把人欺骗了，像夏娃一样，他不能真的夺取人的生命。真正的是人自己的选择。听到了福音，或听到了什么，是选择走一条自以为义的道路，靠像那些法利赛人，靠以为可以靠自己得救，或者说还是靠我知道我不行，我知道我软弱，我知道我一无所事，但是有一位恩主，有一位救主，他的名字叫耶稣基督，他愿意来爱我，他愿意来救我。所以今天的这段经文，这两段经文，或者是三段经文，都是被新约来引用过的。所有的经文如果被新约引用，就是说它非常的重要。而且在61章的这一段经文是被主耶稣基督自己亲自引用过的，大家会觉得怎么样啊？今天说一个话，如果你的话现在被上帝所引用，你觉得会怎么样啊？你是什么心态啊？或者说今天主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再次再来的时候，他说某某人，你当年说过一句话啊，说得很好，那你会怎么想啊？我觉得一方面是吓死，或者另一方面你高兴的要死，反正是就是这样的，真的是。但是以赛亚的话竟然被主耶稣在新约里亲自引用，所以我就说，若不是新约在这样清楚告诉我们，我们谁能明白？我们谁会知道？这里所讲的，旧约里所讲的这一段，就是指救主耶稣呢？我们不会明白的。圣经里很多话，如果不讲的话，包括这个大祭司麦基洗德，我们看来大祭司麦基洗德无父无母，好像谁也不知道他是谁。但是到后来说，到希伯来书说，这就是指主耶稣啊，我们才会恍然大悟。否则的话，我们不会明白的。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读圣经，如果我们不定睛在主耶稣身上，我们读圣经就会像犹太人一样，读到自我标榜的自以为意的那个解释之中，很多时候靠自己，以为自己解释得很对，其实如果不从上帝的角度，主耶稣的角度来看的话，一定是错的。所以第一部分今天读的第一段经文，61章这一段经文是主耶稣自己亲自引用的。但是从以赛亚讲这段话到耶稣引用这句话过了多少年啊？过了将近800年。以赛亚也不知道耶稣会引用他的话，可以说过了800年，这前段的部分在被引用啊。他说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念，但是后面耶稣故意没讲下半的话，和我神报仇的日子，耶稣在犹太人会谈里没有讲这句话。所以可以说这一章的经文61章的1到3节还是一个进行时，还没有完全应验，因为神报仇的日子还没有来到。但是在旧约里已经宣告了，如果前面的事都应验了，那后面这一小段话也要应验。在旧约中谁是受膏者？我们从旧约知道，只有祭司、君王、先知才能受膏，当然先知受膏是不太多的，圣经有记载的只有两个先知是被受膏的，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以利沙了，以利亚来膏以利沙做先知。但是耶稣基督却是把三者据为一身， 哇，这个恩典今天也临到基督徒，真的是不可思议。基督徒也是受膏者，其实祭三者于身的。基督徒是什么呀？君尊的什么呀？祭司。你是不是王啊？是的，将来要和主耶稣基督一同作王，在这个启示录里也讲过。你是不是先知啊？是的，因为当我们对着这个世界传讲福音的时候，传讲悔改福音的时候，来责备这个世界的时候，或者我们自己悔改的时候，让别人悔改的时候，我们就是担任了先知这个角色。而且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的信上帝的人都是上帝的儿女，你都是亲王，你都是格格，这是清朝的话，对吗？你只要是皇家的人，你就是亲王；你是皇家的人，你就是格格。无论你是王子，你还是公主，但是都不是从血气生的，都是从圣灵生的。所以主耶稣，而且主耶稣在拿撒勒会堂里讲道的时候引用这段话，他是有刻意性的。当时他进了会堂，这个管会堂的人就拿了一卷书，以赛亚书，递给他，那都是一轴一轴的嘛。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印刷这么便宜，可能是个羊，就交给耶稣。是圣经说他是刻意的，他就找到了这一段经文来读。这个找到，中文翻译成找到，他没有办法表达出希腊文的那种非常的不一样的特点。这个词在希腊文中，这个找到是一个法庭调查的一个过程。这个法官在法庭上要询问证人，询问控方，询问辩方，他要询问完了以后，然后做出一个结论，这个叫找到。而且呢，这个词呢，在马太福音里也被用过，就是玛利亚从圣灵被找到了，就怀孕了。啊，这个我们和合本就翻译成玛利亚从圣灵感孕了。但是如果说我们直译的话，就是玛利亚从圣灵被找到了，就孕了。这个可能就不太通嘛，但是这个就知道这是一个刻意性的行为。耶稣基督刻意的引用旧约这一段话，就是要证明他就是那位救主，他就是那位来恩待我们的主。所以主耶稣读的时候，我刚才说了，故意省掉了最后一句话，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现在从主耶稣读那段话到现在2000年又过去了，那段话还没有来，为什么神的日子还没有来？我们可不可以问呢？为什么还没有来？圣经有解释的，对吗？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福音还没有传遍全地，没有传遍地极，世界上还有大批的未得之民。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第一次来，是来成就福音，给这个世界指出出路。当福音传遍世界各地的时候，人子来的时候也就到了。是在人未知的时候，人子从荣耀中降临，来审判这个世界，不知道哪一天来。所以今天还是有恩典给我们留着，就是我也给这些正在寻求主耶稣的这些人，你们来想一想，如果你今天是其中的一位，你想一想，真的这个是实实在在的。昨天晚上我们分享，我们去印度去宣教，神是真实的。我们从反面讲，那么多污鬼邪灵捆绑人，当我们奉主耶稣名祷告的时候，鬼就从他们身上出来，鬼怕耶稣的名字。从另一个反向又证明，这位神也是真实的神。如果我们不接受他，不相信他，将是何等的结局呢？所以在这里说，圣灵的恩膏首先的呼召是干什么？是传好消息，他是传好消息给贫穷的人，是差遣，是报告，是宣讲。报告的原文也是可以讲宣讲。那什么样的人会接受福音呢？圣经说他传福音给谦卑的人。有的圣经解释啊，他你看后面有很多报告，这个瞎眼得释放，这个瞎眼得看见，贝鲁德释放，其实后面是讲谦卑人，在这个61章讲二节是讲到底谁是谦卑人。圣经描述的谦卑人，原文就是给我们解释了，谦卑的人就是那贫穷卑微的人，无依无靠的人，什么都没有的人。神把他们就是 贫贱的人，卑贱的人，还有是那些伤心欲绝的人。我昨天看一个另外一个牧师给我发来的一个他在非洲服侍的另外一个同工，他说当那个时候他觉得他也是一个在美国比较很成功的人了，但是他觉得生活没有意思了。他说那一天他就拔出枪来，准备把枪已经放在脑这个太阳穴了，准备扣扳机的时候，突然有人敲门，就他就没有扣动这个扳机，他就放下枪，他出来接待，结果就是另外一个人找他，然后他后来就长话短说，他就去了非洲，他现在非洲的这个塞拉利昂服侍，生命被完全的改变。所以你可以拥有世界，但是有一天你会可能觉得世界已经没有意义。最著名的例子还有一个人，他就扣动扳机了，咣一枪把自己打死了，是谁啊？就是我们教会前面这条路的名字。我们教会这前面这条路的名字叫什么名字啊？什么名字？你不要说是199街。我们教会的名前面名字，这条名字是什么名字？在 Hampton 这条名字海明威。我们前面教会这条路就是海明威，这条到 Hampton 通的道路叫海明威。你就记住海明威，海明威是一个诺贝尔奖文学的获奖者，老人与海，他在这个世界上功成名就，他扣动了扳机就把自己打死了，在60多岁的时候，这个世界没有意义了，他就把自己干死了。我觉得我每次走到我们教会面前，我就想到海明威，一看到那个左拐的时候，看到海明威，海明威啊，在给我们说话呢。所以这个世界太多的人被异教，在印度那么多的人在黑暗里，我昨天说了，有了一点钱就买偶像，有了一点钱就装饰家里，放一个偶像，再放一个偶像，再放一个偶像，满屋子都是偶像， 一天只挣2个加币，有一点钱就赶紧去买那些偶像，怪不得那些人贫穷啊，没有办法，以为可以拜偶像可以发家致富，但是人又陷在贫穷里，在那文化传统里，那些等级制度永远不能通婚，对吗？一个阶层一个阶层，你不能和其他人阶层通婚的，你给其他阶层通婚就犯了大忌。所以很多的人被捆绑在文化传统里，被这个世界掳去，就如在囚牢的犯人一样。但是耶稣说，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所以很多人就处在这种状态，所以这个世界真的需要耶稣。当人认识耶稣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是什么呀，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当他真的来反思自己认识耶稣的时候，他就发现自己是一个赤身裸体的，什么都没有，是灵里贫穷的，是心里瞎眼的，是生活上就是一个瘸腿的。如果没有耶稣带领我们，我们也是耳聋的，我们听见的都是那个世界的噪音，把我们耳朵都弄聋了。我不知道，我到了这个年龄耳鸣了，长耳鸣了。后来我问医生，医生说 你不用担心，50岁以上都是耳鸣，而且不但那个现在是少，将来越来越多，然后天天震得你受不了。我不知道60岁以上的现在你们有没有耳鸣，他说80%的人都有耳鸣。哎呀，真的是这样。如果我们不是认识耶稣，我们生命就是患了大麻风。我们在印度碰到很多大麻风的人，大麻风就是什么，你的神经系统破坏了，你根本都没有感知了，也不感觉病痛，砍你一刀也不知道。我们生命是这样吗？不是，不是。所以圣经里说，在启示录说，圣灵和心腹是指教会。在最后启示录里最后的几节，马上就要结束了，这本圣经要读完的时候，就是这句话，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来吧，这是圣经最后向所有人，向所有读圣经的人发出的呼吁。所以今天如果你还不认识主，你来到这里是有福的，也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真的作为一个知心的跟你说话，你来吧，你来了 你认识这位主，你就白白的领生命的水喝。这个世界供给你的不是生命的水，只是一个肉体让我们能活着，真正生命的水是从上面来的。所以恩膏第一步是让我们把福音讲给人听，恩膏第二步就是后面讲的，赐给属灵的儿女有权柄，有医治的权柄。我们在去宣教的时候，这个是太明显了，只要奉耶稣的名一祷告，很多的人就得医治，很奇妙的，而且被污鬼这个捆绑的人就得释放，心灵上解脱，而且带来安慰。我们不会安慰人，只有圣灵住在我们心里，我们才能懂得怎么去安慰人。我们有人有传福音的恩赐，还有人会有赞美的恩赐，就不停的赞美。真的那种赞美是从心里出来的，不是人强迫，不是装腔作势，是从心里出来的。第三个，圣灵恩膏我们，就是像我们像先知一样看见未来的画面。就像以赛亚，他讲的话800年以后，甚至神报仇的日子，不知道那个日子可能是几千年以后，但是他能看到，能预测出来。那第三节61章，就是作者先知以赛亚把我们因着圣灵的恩膏，好像就带领这个他进到了一个犹太人吊丧之家，那家人在身披麻衣，头蒙炉灰，在那痛苦呢，对吗？啊，忧伤的。但是当安慰临到那家，当神的恩膏带到那里，当受割者进到那个家里，原来就变成婚礼了，丧礼变婚礼，华冠代替麻衣了，喜乐油代替灰尘了，赞美衣代替忧伤了。然而要把他们称为公义的树，英文变成橡树，啊，北美有很多橡树，这个哪里都有橡树，在世界橡树都挺拔正直，是一个正直的人，所以说要翻译成公义树，也是公理的树，或者那个都是一个词，很有意思的。所以让我们的生命全然的翻转，让我们在没有盼望的时候，因为失去了什么的时候，来我们完全换一个角度，原来那一切在主耶稣，圣经说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人将来都会复活，而且进到主耶稣基督的国里，那不信的人也会复活以后被审判，再次的灭亡。所以这也是很可怕的。但是我们从42章看，圣灵恩膏最重要的，我认为啊，最重要的方面是带领我们定睛于主，定睛于上帝自己。42章说什么？他给我们勾勒了一个弥赛亚作为仆人的一个形象，而且42章这段经文也被新约引用，就是被马太福音使徒马太他引用在12章，他说解释这段经文，这个人，这个我的仆人，这个仆人就是指耶稣，他的服事就是应验了先知以赛亚的预言。所有的外邦人，最后在这个马太福音的总结就是，他要成为外邦人的光。什么意思啊？就是原来这个救恩绝对不是仅仅只给犹太人的，也是给外邦人的，我们所有不是犹太人的人，所以外邦人都要认识主耶稣。后面就讲他是中保，这是在先知书讲他是外邦人的光，也应验了他要在地上设立公理，或者说公理其实就是让上帝的法则来管制我们的生命，来上帝的国来建立在我们的心里，也正应验了马太在24章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末期再来到。我也省略了最后一句话，这现在末世还没来到呢，天国的福音要传到地极，而且最后也印证了先知对大卫家的预言，从耶西的本，原文是墩子，就所有的枝条都没有了，你看个大树墩子好像已经没有指望了，突然又发出一个枝条出来，要结出果实。其实我看了一下加尔文怎么说的，加尔文的观点就是说，现在其实美国的政府，很多的政府都是从加尔文的这个长老会的出来的。加尔文的观点就是，这个果实就是建立在地上有一个公义的政府被建立起来。当然了，我有时候看下去也不能完全同意。在地上设立公理不容易呀，我没有看到在这个世界上有哪个国家真的按圣经的公理来治理国家。有人说啊，你看那个亚美尼亚是一个纯基督教的国家。其实到了亚美尼亚，有一个姐妹刚去亚美尼亚回来，也 也不见得是那样说的。地上没有完全的公义，只有在神的国里，在神的家里才有。所以没有，因为人不是按圣经建立政府，你根本不会执行公义的。所以圣灵的恩膏是讲什么呢？就是让我们定睛于主，让主耶稣来管制我们的心，然后神的国是从我们心里开始建立起来的。而且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才会说耶稣是主。这是保罗所说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没有人能说耶稣基督是主的。所以这个弥赛亚仆人的形象带给我们的就是一个全球宣教的意象。今天读的这两经文就是一个让我们放开我们的视野，不单仅仅是对我们华人传福音，是对所有的人要把这福音传开。干什么呢？就是让人和上帝和好，只有和好了他有真平安，那心里的平安是外边不能夺去的。所以耶稣在他那个时代就当面责备法利赛人，说他们是粉饰的坟墓，外边好看，薄荷芹菜这些东西的豆数献了十分之一，但那真正的公义和真正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基督徒不要做这样的人，只是做表面的文章，不是。因为真的以赛亚，就是以赛亚在42章第一节这么说：看哪，我的仆人，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我必将公义传给外邦，他必将公义传给外邦。今天每一个儿女都有这种呼召，因为我们有圣灵的内住，因为我们也是神的仆人。我不知道啊，我经常收到很多牧师电邮，后面就是主仆某某某，经常写这个主仆某某某。有时候我看到了以后，我也想，我是主的仆人吗？他是不是主的仆人呢？他真的是在做主的工吗？我们要反思的。我们真的是主的使者吗？我们真的怀揣着使命吗？我们怎么样呢？所以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愿不愿意被圣灵充满呢？我们愿不愿意追求属天的智慧和能力呢？都是从这个经文里写的。我们愿不愿意像主一样柔和谦卑呢？不是为自己树碑立传，很多人拼命写很多的著作，很好，但是有些人写的，我特别我们华人写的东西都是抄别人的，抄这个真的没啥意思。他不喧嚷，他不扬声，他原文那个街上原文是外边，在大部分时候都翻译成外边，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在这里翻译成街上，街上也是外边嘛，可能说在他的习惯里，可能大街外边都是外边的嘛，不是外边听见。耶稣基督来了，当时的时候就是那样的谦卑的。我们有没有耶稣基督怜悯的心肠？压上的芦苇他不折断，江上的灯火他不吹灭，他顾念软弱卑微的人，他不灰心也不丧胆。在传福音的过程中，在我们服侍人的过程中，一定有很多挑战，人家不领受我们，人家甚至讥讽我们，我们是不是就灰心了？很多时候我们会这样的，我们常常带着功利心去传福音，我请你吃饭，我服侍你，今天你必须信主，然后将来说啊，我带谁谁信主了啊，我带着谁将来都成为牧师了，多厉害。不是这样的。如果那个人不信主，然后就我上次说就割袍断义，不跟人家来往了，不是这样的。要持之以恒的，真的，有的人上帝给每个人让他信主的时候都不一样。今天很多人来到这个教会里是有福的，让我们来让你来认识主。我们基督徒也是不灰心也不丧胆，因为我们是为了福音，不是为了我们自己。仆人是将公义传给外邦，基督徒也是这个理儿。最后，我最近在读几本书啊，从2016年我们宣道会开始陆续的出这几本书，是布拉姆士给我拿过来的，我觉得非常的好。其实我们从圣经里看，从这个仆人，从耶稣到使徒到保罗到初期的门徒到今天教会，这个伟大救赎的呼召没有改变。我们参加那个超越这个宣教，其实也不是超越宣教，也是从宣道会出来的。其实他们说他们的口号就是普通人做非普通的事情，其实我们早就有这句话在我们这里。这个后面就下面小的就说，普通人要活出不平凡的生活，是吧？宣道会对我们基督徒发出呼召。第二本书是讲让我们普通人 活出不平凡的生活，借着我们普通人活出不平凡的生活。第三本书就是以平凡的方式去到那些最未得之民中。今天宣道会也是仍然在亚洲，我们的总干事，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 president， 周五又发了一封信，也呼召我们，在2034年，我们希望我们差派的宣教士翻倍，我们希望我们差派的工人翻倍，也希望我们教会认识主耶稣的人来翻倍，这是我们的愿景。我们求主来使用我们，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愿你来带领我们。我们谢谢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今天我们是蒙福的人，因为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知道我们白白得了这个恩典，要白白的给予。主啊，求你赐福我们每一位，也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心里面有清洁的心、正直的灵来传扬主的爱，也让这些来寻求主的人被主的圣灵来充满的时候得着。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的主。我们这样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